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主持主受洗节弥撒，并向在场信众表示，如婴孩以纯真开放的心接受信仰。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耶稣为罪人而来，在圣喜中净化我们的心。教宗为世界和平祈祷，并呼吁释放在哥伦比亚被绑架的人。教宗方济各在主显节诵念三中经后表示，60年前耶路撒冷的拥抱促使我们为和平努力。在元月7号主受洗节这一天，临洗的婴孩不只是主角，更能成为信仰的导师，因为他们教导我们如何领受洗礼的洪恩。教宗方济各当天上午在西斯廷圣堂主持弥撒时，在简洁有力的即席讲道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并为16名婴孩施行洗礼，他们当中有一对双胞胎。教宗说，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施行洗礼，把信仰的恩典传给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仪式中是主角，他们可以说话、走动、喊叫，由他们发号施令，因为这是他们的庆节，他们要领受最美的礼物，即信仰之恩、上主的恩典。罗马主教重申，婴孩是这仪式的主角，他的讲话有时被在场婴孩的哭声或咿呀声打断。教宗说，如果他们哭，虽然他们现在很安静，但只要一个人发出声音，就会开始此起彼落，那么你们就让他们哭吧。如果他们饿了，你们就在这里给他们喂奶，安抚他们。要是他们觉得闷热，就给他们脱衣裳。有时候闷热让人不舒服。在场众人聆听教宗的话，在美轮美奂的西斯廷圣堂中感受到家的温馨，同时也对这个神圣场所和当天施行的圣事肃然起敬。孩子们在圣堂里玩乐，观望刚临洗的小弟弟小妹妹和正在哺乳的妈妈，一家人其乐融融。教宗强调，这些孩童是如何领受信仰的见证人，怀着纯真和开放的心。教宗提醒在场大约30名家长和代父代母说，我祝愿你们的生活对这些孩子有所注意，帮助他们成长，陪伴他们成长，因为这是帮助的方式，让信仰在他们内成长。非常感谢你们的见证，谢谢你们带他们来这里接受信仰。当天共祭的神长是教宗政祭所所长克拉耶夫斯基枢机和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贝赫斯枢机。按照礼规，礼仪包括受白衣、宣认信仰和点蜡烛等意义深远的记号。教宗在点蜡烛时敦促在场家庭珍惜这意义重大的象征物，在困难时刻你们要把这蜡烛带到家里，在困难时刻注视着它， 这蜡烛把我们带回基督信仰的根基，绝不可熄灭我们心里的蜡烛。礼成之际，圣父教宗再次感谢家长让孩子们有机会联系，并敦促他们永远记得这个日子，把它当作是生日。愿他们知道灵洗的日子，这是诞生的日子，诞生的日子就是生日。借着洗礼，他们成了基督徒。你们要教孩子们这点，好让他们年年庆祝。教宗方济各于1月7号主受洗节，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 1.2 万名信众诵念三中经。念经前，他醒思了当天福音记述耶稣受洗的内容。耶稣通过在约旦河接受若翰的洗礼，开始了他的使命。这表明他愿意接近罪人，他是为他们，为我们所有罪人而来。教宗指出，通过洗礼，天主使我们成了他的子女。同时，教宗清楚指出受洗时在每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洗礼是天主来到我们内，净化治愈我们的心，使我们永远成为他的子女、他的子民、他的家人以及天国的继承人。天主与我们变得亲密，不再离开我们。就如教宗在不同场合中所强调的，我们要记得自己受洗的日子，记住这一天非常重要。教宗说，我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每个人想一想，我记得我临洗的日子吗？如果你不记得了，回到家后问一下，以免再忘记临洗的日子。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生日，因为通过你的洗礼，你在恩宠的生命中诞生。教宗敦促我们因洗礼而感谢天主，也感谢将我们带到圣洗池前的父母亲，为我们赴洗的人，以及代父代母和我们在其内接受洗礼的团体。最后，教宗邀请信众醒思通过洗礼领受的恩典及自己与天主的关系。他说，天主爱我们并渴望与我们同在。教宗方济各元月七号主日在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呼请信众为无条件释放目前在哥伦比亚遭绑架的所有人祈祷。他说，这个在天主前尽义务的举动也将有利于促进该国内的和解与和平的气氛。教宗再次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发出呼吁。上一周，刚果民主共和国因暴雨引发洪灾，教宗对该国人民表达了关怀之情。据官方数据显示，洪灾已导致至少300人患难，43750栋房屋倒塌。东方礼教会元月七号庆祝圣诞节，教宗向依循儒略历的东方教会团体致以祝贺，祝他们本着喜乐的兄弟情谊庆祝圣诞节，并愿主耶稣的诞生使我们充满光明、仁爱与和平。保禄六世教宗与大公宗主教阿特纳格拉于1964年1月5号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兄弟间的拥抱，这标志着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在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彼此开除教籍之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 在这个榜样的激励下，众基督徒要为世界的和平祈祷。教宗方济各1月6号在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之后提到那次会晤，表明他在大公运动旅程上开启了历史新篇章，同时祈愿当今时代的各民族在友爱中生活。因为仇恨和武器在世界上太多的地区正在摧毁人的生命。教宗说，正是在60年前的这几天，圣保禄六世教宗和大公宗主教阿特纳格拉在耶路撒冷会晤，打破了数个世纪以来天主教徒与东正教徒之间无法沟通的隔阂。在基督徒合一的道路上，我们要效法这两位教会伟人的拥抱，一起祈祷，一起行走，一起努力。回想在耶路撒冷那一历史性的兄弟情谊举动，我们要为和平祈祷，为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乌克兰以及全世界的和平祈祷。有这么多战争受害者，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摧毁，我们要为和平祈祷。尼加拉瓜马纳瓜总教区迎来9名新司铎，他们于元月6号主显节由该教区总主教布雷内斯书记祝圣，众多信友欢喜又感动地参加了在马纳瓜主教座堂举行的敬铎礼。布雷内斯书记在弥撒讲道中感谢天主赐下新司铎这份美妙的恩典。书记指出，司铎职务不是权势，而是使命和服务。司铎是仆役，是见证人，蒙召活出共荣及友爱。新司铎在尼加拉瓜教会艰难时期被祝圣，自从去年12月20号，至少14名司铎、2名修生和西乌纳教区主教莫拉被逮捕。莫拉主教在被逮捕前为马塔加尔帕教区主教阿尔瓦雷斯祈祷，后者未经正规审判就被判处26年监禁。教会团体格外担忧那些有健康问题的被捕司铎，其中包括马纳瓜总教区总领天使圣弥俄尔堂的主任司铎塞拉诺神父等人。他们罹患疾病，需要药物治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中美洲地区办事处再次向尼加拉瓜政府发出呼吁，要求尽快公布莫拉主教的拘禁地点，称他16天来是强迫失踪的受害者。联合国该办事处近日在 X 平台上表示，隐藏这些消息使他的生命陷入危险。早在去年12月28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谴责莫拉主教的强迫失踪以及新一轮逮捕宗教人士的浪潮，侵犯宗教自由的权利，那是每一个民主国家的支柱。联合国该办事处表示，尼加拉瓜愈加偏离法治和基本自由，迫害政治和原住民领袖、天主教成员以及活动人士和记者，一再发生任意拘禁的案件。此外，教宗方济各也于元旦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再次为尼加拉瓜祈祷。教宗说，我热切担忧在尼加拉瓜发生的事，那里的主教和司铎失去自由，我向他们、他们的亲人和该国整个教会表达我在祈祷中的关怀。我也邀请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和全体天主子民坚持祈祷。与此同时，我祝愿始终寻求对话的道路，以克服难关。让我们今天为尼加拉瓜祈祷。到目前为止， 尼加拉瓜当局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监禁了多名被曝失踪的教会人士。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的观念是什么，然后探讨信仰与萎靡不振、颓丧消沉，再者分享教宗方济各的教理讲授。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的概念。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一个近年出现在心理学范畴研讨的词汇，正向心理学家科里凯斯于2002年首次提出了萎靡不振的概念。为了让人们对心理健康除了好或坏之外有更细致的理解，他将心理健康分为四个等级：一、精神健康状况良好；二、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三、心理健康状况不佳；四、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或忧郁。他认为，尽管人仍然可以正常生活，但精神萎靡通常标志着他的心理健康状况下降。虽然没有经历重大的心理健康危机或经历压倒性的痛苦，但生活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幸福感或满足。萎靡不振的状态会让人保持中立或平淡的心态，很少有强烈的情绪，不会感到悲伤、快乐、愤怒或热情，而只是保持一种哦、哎的状态。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也会引发灵性状况，人会变得憔悴、沮丧，就是变得软弱或失去活力，忽视和长期不活动，无法取得进步。萎靡情况就会表现出来不安的精神、不安的心和不安的头脑，总是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无法找出原因。萎靡不振、颓丧消沉除了影响形体、精神之外，可会对灵性生活也有影响。信仰与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按圣经的教导和描述，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指变得憔悴、枯萎、软弱，这地必全然变为空虚，全然被毁坏，因为这是上主天主说的。大地悲哀而消逝，世界衰弱而消逝，地上傲慢的人也衰弱。圣咏42篇是一首与绝望和沮丧搏斗的哀歌，很详尽地描述灵性的衰弱。诗篇作者相信上主天主，但他也活在一个痛苦的世界，有时他会取得胜利，因为真相而掩盖痛苦。圣咏作者在痛苦中哀嚎，有人终日向我说，你的天主在哪里？我的眼泪竟成了我昼夜的饮食。我对天主说，我的磐石，你为什么将我遗忘？ 为什么我应常在仇人的压迫下徘徊沮丧？我的仇敌欺凌我时，我觉得痛入骨髓。他们终日对我说：你的天主在哪里？我的灵魂，你为何悲伤？为何忧苦？期望天主，因为我还要向他送祝，因为他是我的救援，是我的天主。我们也许尝试从灵修角度去探讨，可以让我们能了解萎靡不振、颓丧消沉是什么，和它对灵性生活的影响。灵修上所谈论的神哭，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况，程度可深或浅。这是心灵黑夜的状态，感觉没有希望，缺乏自信，失去活着的欲望，看不到黑暗隧道的尽头，心灵和思想中充满了躁动不安，甚至怀疑天主，远离天主，疏远天主。神哭会让我们觉得内心压抑，无法再忍受下去，甚至不想活着，觉得死了更好。
2022年10月26日，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基建活动的要理讲授中讲到神哭是什么。教宗引用圣依纳爵的话做出解释。教宗说，神哭是众人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经验，能打消我们追随福音的意志。神哭是灵魂的昏暗，内心的骚扰，倾向卑鄙的事物，既有各种诱惑所引起的扰乱不安。这一切使人丧失信心，缺乏希望及爱情。人总是觉得懒洋洋的，冷淡忧闷，好像离弃了造物主天主一样。神哭最关键的是与天主的关系改变了，不再体会经验天主的临在，人与天主的关系越来越疏离。这情况是如同人对关系的疏离，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工作能力，如同生活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境界。在本性生活，可以按照正向心理学的建议，自我振奋起来，让自己再度感到有动力，在生活中找到满足感、价值和意义。在灵性方面也一样。教宗方济各继续说，我们众人都经历过内心荒芜的感觉，但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懂得分辨它，因为它也有重要的东西需要告诉我们，因此不能让它失去。他解释说，学会看懂忧闷，这很重要。在当今时代，忧闷一般被消极来看待，视为千方百计的要逃避的祸患。相反，它为人生是必不可少的警钟，邀请我们去探索瞬息和逃避无法让我们看到的更富饶和丰产的景色。教宗说，让我们想想工作、学业、祈祷以及做出的承诺，如果我们一感到厌烦或郁闷就放弃他们，最终则是一事无成。这对灵性生活也是一个普遍的经验。福音提醒我们，向善的路狭窄而且艰难，需要搏斗克胜自己。我开始祈祷或奉献于善功，奇怪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脑中浮现出需要紧急处理的事物，需要放下祈祷，不去做善功。我们众人都有这个经验。重要的是，对愿意服侍上主的人来说，不可随从内心荒芜的引领。教宗继续说，在郁闷的时刻，许多人都决定放弃所做的选择，却不先停下来辨别这种心境。然而， 一个明智的准则告诉我们，在神哭时千万不要改变主意。我们诵读福音时看到耶稣就是一个典范，他坚决抵拒魔鬼的诱惑，而面对他要成行天父旨意的果断态度，这些诱惑荡然无存。教宗表示，如果我们晓得以开放和有意识的态度对待孤独或神哭，我们就能走出他们，在人性和灵性上得到强健。没有任何试探是我们无法承受的，没有任何试探会超过我们所承受的能力。但不要逃避试探，要看到这试探意味着什么。我感到郁闷意味着什么呢？我为何郁闷呢？此时我感到神哭又意味着什么？我感到神哭而无法前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最后教宗鼓励说，向前进。如果我们今天无法战胜诱惑，我们就继续行走，明天必能战胜它。教宗方济各对神哭的讲授为我们指出，对心灵感到低沉、萎靡不振、退丧消沉情况时如何跳出的方法。天主的爱、信德的恩宠、天主的临在经验，不是我们能控制。保持祈祷，保持开放的心，等待期望，天主莅临我们把一切的阴霾扫走的时刻，如此萎靡不振、退丧消沉能转化为信仰成长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第三部分。我们首先探讨了萎靡不振、颓丧消沉的观念是什么，然后探讨了信仰与萎靡不振、颓丧消沉，再者分享了教宗方济各的教理讲授。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尊、自爱、自重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